不知什么东西使我悚然惊醒。我以全部感官探向四周，可总是神思恍惚。然后我看见了，我认出了，我正闭着眼睛靠在那里，沉入睡眠之中。我想必睡着了，睡了一个钟头，或者说不定好几个钟头，因为旅馆的大厅里灯光已经熄灭，大家都早已回房休息。我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我的鬓角，这幻梦般无梦的睡意犹如一片灼热的露水落到我的身上。我昏昏沉沉地站起身来，回到屋子里去。我的心情烦乱，但是我的四周也是一片紊乱，有什么东西在远处发出粗犷凄厉的叫声。有时候一道闪电凶险的一闪掠过天空，空气里有火和火星的味道，群山后面有阴险尖滑的闪电亮起，在我心里回忆和预感发出悠悠的灵光。我真想留在那里沉思享受，并且融入这神秘的景况，但是时间已晚，我走进屋里，大厅里已经空无一人，在一盏电灯暗淡的光影下，椅子七零八落地散落在各处，大厅里去无人迹的空旷显得鬼气森然。我不由自主地在一张椅子里想象那奇特的女性的娇柔形象，她用目光使我如此目眩神迷，她的目光在我心灵深处依然栩栩如生。他动了一动，我感到他在黑暗中正照射着我，一种神秘的预感告诉我，他在这四壁之间的什么地方醒着，他的允诺还在我的血液里漫无目的地到处乱窜，依然还是这样郁闷。我刚把眼睛闭上，就在眼皮后面感到紫色的火星，这炽热的白昼还在我心里闪闪发光，这震颤潮湿幽光闪烁光怪陆离的夜晚还在我身上发出阵阵寒热。但我不能老待在这前厅里，周围一片昏黑，空寂无人，于是我走上楼梯。其实我心里还不想上楼，我内心还有一种我无法制服的抗拒力，我疲惫不堪，可又觉得去睡觉还嫌太早。说不清楚的一种透视一切的神秘预感告诉我还会有一些奇遇。我的感官伸出去窥探活生生的温暖的东西，仿佛有敏锐灵活的触角从我身上伸出，伸向楼梯，触碰各个房间，正如先前伸向大自然。此刻我把全部感觉都投进这幢房子，我感觉到屋子里许多人的睡眠，他们均匀的呼吸，他们粘稠浓黑的血液沉重地在无梦的寒水中涌流，感觉到他们天真无知的安宁和平静，但是也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力量磁铁般地吸引着我。我预感到有什么东西和我一样醒着没睡，是那道目光，还是大地把这精致的紫色的疯狂注入我的心中？我相信透过墙壁感觉到一种不知是什么样的柔软东西，一股小小的不安的火焰在我心里颤抖，在我血液里吸引着，并没有燃烧尽净。我厌恶地登上楼梯，可还是走一步停一停，从我内心出发倾听着，不仅仅用我的耳朵，而是用我的全部感官。没有什么事情使我感到惊奇，我心里的一切都窥视着一件闻所未闻的稀奇古怪的事情，因为我知道没有奇事发生，夜晚不会终结，没有闪电出现，郁闷不会停止。 我站在楼梯上侧耳倾听时，我又一次变成外面整个的世界，正无奈地深嵌着，呼唤着暴风雨。但是什么都静止不动，只有轻轻的呼吸声穿过这寂静无风的房子。我疲倦而失望地走上最后几步楼梯，想到我那寂寞的房间犹如一口棺材，我就不寒而栗。房门的把手在黑暗中不安地闪光，摸上去潮湿而温暖。我打开房门，房间深处的窗户洞开，闪出一个黝黑的夜的方框。外面林中浓密的丛树树梢当中，闪现出一块蒙上云翳的天空。屋里屋外，世界和房间全都漆黑。只有奇怪而费解，窗框旁边直立着细长的一条在微微发亮，宛如一道失落的月光。我不胜惊讶地近前去看看，在这月色迷蒙的黑夜里，是什么在那里发出这样明亮的微光。我再走近一些，那儿动了一下，我诧异不已，可是并不吃惊，因为在这个夜晚，我心里也有一些东西，奇妙地准备接受奇幻古怪的事情。一切都已事先想过，并且在幻梦中已意识到，遇见什么都不会使我感到奇怪，而遇见这个，我尤其不感到奇怪，因为的确如此，是他站在那里。是我每上一步楼梯，在这沉睡的房子里每走一步，都无意识地想到的他。我那火星直冒的感官通过板壁和房间感觉到他醒着。我看见他的脸只是一片微光，围在他身旁的白色的夜的大场宛如一片阴晕。他倚窗而立，整个心灵伸向窗外的大地，被深处熠熠闪光的镜子神秘地吸引到他的命运中去。他看上去像是童话中的人物，浮在池面上的厄斐利亚。我再走近一些，怯生生的，同时又心情激动的走近一些。我的动作发出的声音想必也传到他的耳边，他转过身来，他的脸庞陷入阴影之中。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看见了我，是否听见我的脚步声，因为他的动作并没有悚然警觉的样子，既不惊慌也不反抗。在我们身边，一切都非常宁静。墙上一只小钟滴答滴答地响着，周遭一直非常寂静。然后，他突然低声地、出人意料地说道：“
我是这样害怕。”
他在跟谁说话？他认出我来了吗？他指的是我？他是在说梦话？这是今天下午在门外说话的同样的声音，同样的声调，因为乌云渐渐逼近而颤抖不已。那时他的目光还根本没有注意到我。这很古怪，可我既不感到惊奇，也不因而慌乱。我向他走去，想安慰他，我握住他的手。它摸上去像是火绒，又热又干，在我的手掌里，它握紧的手指都软软的纷纷松开。它一声不响地把手交给我。它身上的一切都是软绵绵的，没有任何抵抗力，仿佛已经完全麻木。只有它的嘴唇像从远方再一次悄声耳语：“
我是这样害怕，我是这样害怕。”
然后化为一声叹息，仿佛在窒息中说道：“
哎呀，多闷呐！”
这一声从远方传来，可又是轻声耳语， 就像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一个秘密。但我还是感到他不是跟我说话。我抓住他的胳膊，他只是微微哆嗦一下，就像今天下午暴风雨前的树木，但是他并不反抗。我更紧地抓住他，他就放松了，柔弱无力，没有反抗，宛如一股温暖的奔泻的波浪。他的肩膀靠在我身上，现在他紧紧挨着我的胸口，我可以嗅到他皮肤发出的闷热和他秀发散发的潮湿的蒸汽。我一动不动，他一声不吭。这一切都很古怪，我的好奇心被激起，我越来越焦躁急切。我用嘴唇碰一碰他的头发，他没有抵抗，于是我吻他的嘴唇，他的嘴唇又干又热，我一吻，他的嘴唇便突然张开，为了在我的唇上痛饮，但并不是干渴欲死，激情如炽，而是像孩子那样静静的、松软无力的、贪婪的吮吸。我觉得他像是一个渴得快死的人，他那苗条的、透过薄薄的衣衫温热的起伏不停的身体，也像他的嘴唇一样吮吸着我，犹如先前外面的黑夜疲软无力，但却充满一种静静的、醉意熏染的贪婪。我搂着他，我的感官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，我就感觉到温暖潮湿的土地紧贴着我，如同那炽热无力烧得通红的大地今天躺在那里，干渴地期待着使人松快的阵雨。我吻他，吻了又吻，我感到似乎正在他身上享受着广袤无垠的郁闷期待的世界，从他滚烫的面颊上散发出来的这股暖意仿佛是田野的蒸汽，那阵阵站立的大地仿佛在他那柔软温暖的乳房上呼吸。我那到处漫游的嘴唇想要向上移到他的眼皮上，移到他的眼睛上去，我曾如此心惊肉跳地感受过他眼睛的黝黑的火焰。我抬起头来，想看看他的脸，在景观中更强烈地享受一切。可是这时，我出乎意料地看到他的眼皮紧闭，他躺在那里，宛如一张石雕的希腊面具，没有眼睛，没有知觉，是已经死去的俄菲利亚漂浮在水面上，毫无感觉的苍白面庞浮出深色的流水。我大吃一惊，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奇妙无比的事件的真相。我惊慌失措地发现，我是在拥吻一个没有知觉的女人，在搂抱一个醉酒生病失去感觉的梦游女。只因夜间的郁闷像一个赤红的凶险的月亮驱使他来到我身边，这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说不定对我也并无强烈要求的女人。我大吃一惊，她在我的臂弯里变得沉重起来。我想让这个丧失意识的少女轻轻地滑到沙发上，滑到床上，不要趁她迷醉时窃取欢乐，不要得到说不定他自己并不愿给予，而只是他心里的妖魔，他血液的主宰者想要给予的东西。可是他刚感觉到我放松了，就开始轻声呻吟起来，
别放开我，别放开我，
他连连央告，他的嘴唇吮吸得更加热烈，他的身体使劲地凑过来，他那双目紧闭的脸痛苦地紧张起来，我惊慌地感到他想醒，可又醒不过来，他那醉意浓烈的感官在这癫狂的囚牢里大声叫喊，想要恢复知觉。像铅一样沉重的睡眠的面具下面，有什么东西在拼命挣扎， 想从他着迷中邪的状况中挣脱出来。恰好这一点对我是个危险的诱惑，驱使我来唤醒他。我的神经焦灼不安，急于看到他醒过来，看到他说话，看到他是个真正的人，而不是一个梦游者。我无论如何要从他那耽于享受的躯体里逼出这一真情。我把他搂到怀里，使劲摇晃他，用牙齿咬他的嘴唇，用手指掐他的手臂，为了让他最终睁开眼睛，然后神志清醒地去享受。此刻只是他身上的一种冲动在这里浑浑噩噩地享受着一切。但是他只是来回扭动，被掐得发痛而呻吟。
使劲儿一点，使劲儿一点。
他结结巴巴地说，充满一种荒唐的激情，使我激动，使我自己也变得荒唐起来。我感到他已经快要醒来，从他紧闭的眼皮看，他就要醒来，因为他的眼皮已经在不安地抽动。我把他搂得更紧，更深地进入他的身体。突然我感觉到一滴眼泪沿着他的面颊滚下，我把他引去，带着咸味。我越使劲压他，他的胸口就起伏得越厉害，他呻吟不已，他的四肢痉挛起来，仿佛像挣脱什么可怕的东西，挣脱一个用睡眠把他勒住的铁圈。突然像一道闪电掠过疯狂宇宙的世界，他心里的什么东西裂成两半，一下子他在我的怀抱里又变成沉甸甸的直往下坠的重物。他的嘴唇放开我，两手垂落，我把他放回到床上。他躺在那里活像一个死人。我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触摸他，碰碰他的手臂和他的面颊，他们摸上去像石头一样又冷又僵。只有头上太阳穴那里，血液还按着颤抖的节拍轻轻地突突直跳。他躺在那里宛如一尊大理石的雕像，面颊湿漉漉的，满是眼泪，呼吸轻轻地抚弄着紧张的鼻翼。有时候一阵抽搐轻轻透过他的全身，这是激动的血液渐渐平缓的余波。可是胸部的起伏已经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。他似乎变得越来越像一尊塑像，越来越有人性，越来越有孩子气。他脸上的轮廓越来越明亮，越来越放松。痉挛已经消失，他微微入睡，他睡着了。我坐在床沿上，哆哆嗦嗦地向他弯下身子。他躺在那里，一个安详平和的孩子，双目紧闭，嘴唇微露笑意，内心的梦境使他面部充满生气。我弯下身子，凑得很近，看见他脸上的每一根线条，面颊上感觉到他呼吸的气息。我凑得越近去看他，他就变得离我越远，越加神秘。因为这个像石头一样躺着的姑娘，被一个郁闷之夜的灼热浪潮冲到我的身旁，冲到我这陌生人的身旁，现在像死人一样冲刷到岸边。他和他的感官此刻究竟在哪里呢？躺在我手里的姑娘究竟是谁？他从哪里来？他属于谁？我对他一无所知。我只是一直感到没有任何东西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。我凝视着他一连几分钟，只有挂在上面的钟匆匆地滴答滴答直响。我试图从他那无言无声的脸上看出什么，可是他脸上 没有任何东西是我熟悉的。我真想在这儿，在我身边，在我房里，紧挨着我的生活，把它从这陌生的睡眠中唤醒。可同时，我又害怕他醒来，害怕他清醒的感官投来的第一瞥目光。于是，我默默地坐在那儿，也许坐了一个小时，或者两个小时，俯身望着这个陌生少女的睡眠。我渐渐感到，在这里和我偶遇的，仿佛不是一个女人，不是一个人，而是黑夜自己。是这干渴欲绝、受尽折磨的大自然的秘密在向我敞开胸怀。我觉得，仿佛是整个灼热的世界，连同他那郁闷紧焦的感官，在这里躺在我的手下，仿佛是土地不堪折磨，挣扎着抬起身子，把它当作信使，从这稀奇古怪、光怪陆离的夜晚派了出来。什么东西在我背后哗啦一响，我像个罪犯似的直窜起来。窗户又哗啦一响，似乎有个大拳头在摇晃打。我跳起来，有个陌生的东西站在窗前，一个已经状貌大变的夜，焕然一新，危机四伏，黝黑闪亮，狂野的骚动不已。一阵呼啸，一片可怕的喧腾，已经涌上天空的黑塔从黑夜里向我扑面袭来，寒冷潮湿狂暴的一击。这是风，它从黑暗中跳出，强劲而又激烈，它的拳头摇撼着窗户，敲击着房屋。黑暗犹如一个可怕的咽喉，张得老大，云层涌来，急骤匆忙地建造起漆黑的高墙。不知什么东西狂暴有力地在天地之间迅疾地呼啸而过，顽固的闷热被这狂野的洪流席卷而去，一切都在涌流延伸蠕动，疯狂的窜动，从天空的这一头驰向另一头。牢固的扎根在地里的树木被这风暴的看不见的呼呼作响、疾驰飞舞的鞭子抽打的连声呻吟。突然一道白光闪过，把一切都撕成两半，一个闪电把苍穹一下劈开，直到地面。闪电过后，雷声隆隆，仿佛全部浓云都滚落深渊。我背后有什么东西动弹了一下，他惊得直起身子，闪电把睡意从他的眼前一把撕去，他迷惘地环顾四周。
怎么回事？
他说。
我在哪儿？
他的声音和先前完全不同，惊恐在嗓音里颤抖，但语调已变得清朗尖细纯净，如同新发酵后澄净的空气。又一道闪电打开了大地的框架，我迅速看见丛树丛照亮了，轮廓分明，被风暴吹得东摇西晃。我看见云团像疯狂的野兽在天上狂奔猛窜，房间照得雪白，比他苍白的面颊还白。他跳起身来，他的动作一下子变得无拘无束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样自由无羁。在黑暗中凝视着我，我感到他的目光比黑夜还黑。
您是谁？我在哪儿？
他结结巴巴地说道，惊恐万状地把敞开的衣服一把拢在胸前。我走过去想安慰他，可是他躲开了。
您要干什么？
看见我走近，使足全部力量叫道。我想找一句话来抚慰他，和他攀谈，可这时我才发现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。 又是一道闪电把光亮投进房间，墙壁像抹了硫磺，闪闪发光，白得像石灰一样。他一身洁白站在我的面前，惊恐之中伸出双臂来抵御我，在他那如今已经清醒的目光里是无边无际的仇恨。雷声响起，黑暗又向我们坠落，我想在黑暗中抓住他，安慰他，向他解释一番，可是徒劳。他猛然挣脱身子，又是一道闪电给他指出房门，他一下推开房门跑了出去。门砰的一声关上，恰好一声霹雳击来，仿佛整个苍穹都坠落到地上。然后是无休止的喧腾，千道溪流从无涯的高处泄落，犹如万丈飞瀑，风暴把它们像万条湿漉漉的绳索哗啦啦地来回甩动。有时风暴把一股股冰冷的水流和甜蜜芳香的空气从窗外抛进来，我站立着站在那里，直到我的头发淋湿，浑身滴水，连连寒战。但是我幸福已极，感觉到这纯净的元素水，我的郁闷似乎也在这阵阵闪电之中散去。我快活地想大声喊叫，我又能够呼吸，又神清气爽。在这种极度欢乐的感觉中，我忘记了一切。我像泥土，像大地一样把这股清凉吸入体内，幸福的站立使我从头到脚摇晃起来，犹如树木在雨水湿淋淋的皮鞭抽打之下飒飒作响地摇晃个不停。天和地的这场淫荡的搏斗美得露出妖气，这是一个宏伟壮观的新婚之夜，我一面体验一面享受它的欢乐。天空用一道道闪电探身向下，用一阵阵雷鸣冲向震颤不已的大地。在这发出呻吟的黑夜之中，高处和低处疯狂般汇成一片，就像异性的互相渗入。树木因为极度欢乐而呻吟不已，越来越炽烈的闪电在天际相互交错，人们看到天空灼热的血管凸现出来，四处乱窜，和条条通道形成的湿淋淋的水沟交织在一起，一切都破碎崩裂，坍塌倾皮，黑夜和世界，一股奇妙的新的气息融入田野的芳香和天空火辣辣的氤氲，凉飕飕地侵入我的身体。憋了三个星期的火焰在这场搏斗中喷射出来，我心里也感到一阵轻松。我觉得这雨水仿佛喧闹着涌进我的毛孔，风儿仿佛吹透了我的胸膛，涤荡着我胸中的火气。我不再孤立地兴奋地感觉到我自己和我的体验，我只是世界，只是风暴，只是阵雨，只是寓于大自然的充溢风雨之中的生命和业。然后一切都慢慢平静下来，闪电只是蓝悠悠地掠过地平线，不再凶险，雷声只是像老爸爸似的咕噜几声以示警告，而雨水的喧声在逐渐绵软的风中变得富有节奏。这时我也感到声音越来越轻，我自己也感到疲倦，我的颤动不已的神经也像音乐一样发出响声，柔和的放松的感觉潜入我的四肢。现在和大自然一同沉沉睡去，然后和他一同醒来。我脱去衣服上床睡觉，床上还印有柔软的陌生的形状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它，又一次让我记起这古怪的奇遇。 但是我已不再明白。窗外的雨喧腾不已，涤净了我脑子里的思想，我感到一切只是幻梦。我还一个劲儿地想追忆我遇到的事情，但雨水仍在喧腾。这柔和的、匆匆作响的夜，是个奇妙无比的摇篮。我沉入夜的怀抱，在它的瞌睡中朦胧入睡。第二天早晨，我走到窗前，看见世界已完全变样。大地沐浴着灿烂的阳光，清澈明净，轮廓分明，显得欢快而又开朗。大地的上空高悬着一面闪亮宁静的明镜，地平线远远画出湛蓝的一道弧线，界限清晰。天空无限高渺，昨日它还低低地沉落到田野之中，使田野丰腴茂盛，可现在它是那么遥远，像宇宙一样广阔，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和大地相交。和他的妻子，那芬芳馥郁、呼吸频频、得到艳俗的大地，毫无关联。一道蓝色的深渊在天地之间闪着寒光，他们互相凝视，不怀任何欲望。这天空和大地已经互相视同陌路。我下楼走进大厅，人们已经聚在那里，他们的气质已和可怕闷热的那几周大不相同。大家都生气勃勃，十分活跃，他们笑声朗朗，嗓音铿锵响亮，富有韵律。妨碍他们活动的迟缓滞中已经消失，缠绕他们的郁闷纽带已经脱落。我在他们当中坐下，完全不含敌意。一种说不清的好奇促使我寻找那个少女，睡眠几乎把她的形象从我脑海里抹去。的确，我寻找的她就坐在邻桌，坐在她父母亲当中。她情绪开朗，肩膀轻松，我听见她在笑，笑声清朗，无忧无虑。我好奇地用我的目光把她抱住，她没有注意到我。他在讲述什么使他开心的事，期间夹着孩子气的笑声，宛如一串珍珠滚落。终于，他也不时向我这边张望，目光匆匆接触之际，他的笑声不由自主地停住。他更加使劲地瞪着我。有什么东西使他感到惊讶，他的眉毛挑了起来，眼睛严峻而紧张地向我发出询问。他的脸上渐渐出现一种费劲儿的、备受折磨的神情，仿佛极想回忆起什么而又想不起来。我和他四目相对，充满希望地期待着，看他是否有一点激动或羞愧的神情向我示意。可是他又调转目光看往别处。一分钟后，他的目光又转了回来，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他的目光又一次审视我的脸。只是一秒钟，漫长而紧张的一秒钟，我感到他目光中射出的坚硬刺人的金属探针深深地刺进我的心里。可是后来，他的眼睛又放心地放开了我。从他目光中大大方方的光芒，从他脑袋几乎可说是快活的扭动，我感觉到他一清醒过来，对我就一无所知。我们的结合随着那魔幻的黑夜已永远沉默。我们两个又和天地一样彼此陌生，相隔遥远。他和他的父母亲说话，无忧无虑地摇动着他那纤细的处女的双肩，微笑中他的牙齿在薄薄的嘴唇里欢快地闪亮。而几小时前，我却在他的唇边痛饮了整个世界的干渴和郁闷。